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我们要继续共读分享的是由张栋所著《让孩子原创人生》这本书。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是这本书第一部分《教育的根基》。邀请到的分享嘉宾有空谷幽兰、茶小茶以及小白姊妹。在这部分，张栋谈到了四点：怎样做才是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帮助孩子自己起跑，爱思考，会思考，从这里开始，学校环境重不重要，以及延迟满足的养成与信任感的建立。昨天我们听了茶小茶姊妹关于这部分的分享，那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先请空谷幽兰姊妹就这部分的内容来进行分享。
我就找了三个点吧，然后第一点就是抢跑的迷思啊，这个里边也就是我挑出了里边比较令我受益的话，然后想从中呢就是分享一下吧。首先呢就是很多人呢就是现在的早教班啊泛滥，在中国的社会家长焦虑啊，这是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的现象，然后包括我们对于孩子培养的目标呢也是缺失的状态。但是在这里面呢有一个调查研究显示，就过早的抢跑的优势是孩子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这种优势就已经消失了，然后五年级的时候呢，幼儿园时期以玩为主的学生就开始领跑了，然后这个时候人们这个孩子的学习状态是最佳的，然后开始处于明显的优势。我看到这句话觉得挺安慰的，因为我家小孩现在是四年级了，但是他就是不知道学习，就是始终就是属于那种玩心，跟着弟弟天天玩啊，我就觉得天哪，啥时候才能够以学为主呀？然后就是感觉他永远都长不大。然后之前呢，我也就是也没有好好的在孩子身上下功夫教育，就是在孩子的方面就比较粗心大意，然后从来没有什么理论，也没有读过什么书，然后就这样两个孩子就这样养大了。所以说我可能忙的都是自己的事情，然后现在我才开始意识到，就是开始有一些理念吧，从这个读书啊我觉得挺受益的啊，包括这个里面有很多的那些观念，有很多的东西我都是在一点一点内化，我现在是刚刚起步，所以说这个读书会还挺适合我这样的水平的啊。然后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然后我觉得这孩子在幼儿园的时候之前都没有给他们施予更多的学习上的压力，学业上的压力，包括他们班同学基本上都是每天都在家里面做卷子什么的，但是我家小孩就很少刷题，就是玩儿，所以说我觉得他学习成绩也没有优势，我觉得还是别着急吧，不要拔苗助长，每个人要遵循孩子的这个个性，所以说有些时候当读到这里觉得有一些安慰吧。第二点就是思考教育的终点是哪里，是升学还是育人呢？前几天呢就看到一个老师他分享一个学生的，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学的一个学生的一个反思，这个学生呢就更多的来表达他自己的心声，他觉得自己呢就是 只是会考试的一个机器而已，然后呢，就仅仅是一个会刷题的人，但是在很多的能力方面，他都是比其他的学生啊没有任何的优势，然后在与人交往的方面也都是特别弱的，所以他自己呢在表达自己心声的时候呢，也是特别的难过啊。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呢，我感觉到就是说父母教育孩子，我们的终点是哪里呢？这个给我的思考很深啊，到底是升学呢还是育人呢？升学固然很重要，但是不要以分数论英雄，所以说这里边的品格和能力应该是优先考虑的。这个品格和能力呢，其实就是我们在上帝里面我们所建立的这种正确的价值观，成为一个有理想有善良的品格等等这种所以说在主里，只要在主里引导孩子在主里，他的人生就不会出错的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底气的，还是相比没有信仰的人来说，我们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家庭比学校更重要就我们家庭跟学校相比，我们能做的一件事呢，就是能够无条件的去爱孩子。然后我对这句话感触也特别深，他说对于在学校和生活呢有压力的孩子来说，家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是一个休息和恢复的地方，当孩子们感到即使在挣扎时也被深深的爱着，就会建立起复原力。我当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不忍离开，我就在想然后又读了三遍，我觉得这句话特别震撼，因为我觉得我们常常会说家是安全的避风港，然后可以恢复，然后可以建立复原力。往往我们说在主里也就是这样的，就是当我们真的身心俱疲的时候，我们回到主里，就真的感觉到就是一种主那里就是一个安全的港湾，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对啊，所以说这个里面就是我也是深深有体会，包括有些时候远离的上帝，就是不读经不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再一次的去拿起圣经，就觉得哇，真的是一个至宝啊，简直就是比蜜都甜的那种感觉。然后又一次的更新，得到力量的更新，得到大话语的这个浇灌，所以就觉得被爱吧然后我们能够从上帝那里支取这种爱的源头，然后我们也需要把爱去流淌出来真正的去在孩子的身上去体现出这种，让他们也能够感觉到在肉身的父母这个家庭也是可以被治愈的，也是可以让他们复原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第四个就是避免使孩子陷入这个误区就是有一个概念心理学的概念叫习得性的无助这个习得性的无助的表现呢包括很多负面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有些时候常常有的时候在对应自己的孩子有很多的挫败感呢不是很自信啊，拖延啊，放弃被动啊，这些东西有很多的负面，的确有，但是我们需要该怎么样的去处理这种问题呢？我之前的模式就是比较生气就是感觉到不可思议但是有些时候就忘了从孩子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有些时候我们就是一个高高在上凌驾于孩子的那样的一个价值观。而这里边有一种很好的提醒吧，就是说不要用父母的权利去压制孩子。有些时候我就常常这样，我是父亲母亲，但却常常忘了他就是上帝赐给你的就是一个礼物，然后让你去管理他的孩子，是属于他的，应该放手在他的里面才给孩子尊重他，然后跟孩子真的像国外的那种思路一样，需要有一种尊重，还有彼此的那个对话包括上一本书上在里边提到那个母亲就是开始谦卑自己，跟孩子那种向孩子道歉，所以说我就觉得那个给我的触动很大的，然后我也就不停的来调整自己的这个模式吧，包括从小这种被教育的这个模式，我小的时候就被吓大了，然后你再怎么怎么样我就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经常会有这样的一种，因为 理念是一回事儿，读书是一回事儿，但是我们自我的经历，包括从小到大的这种受教育、亲身体验是另外一回事儿。当真正的去面对事情的时候，好像哪一个占上风呢？可能就是潜意识中的这种曾经受过这样的教育的这种理念，立马占优势了，但却忘了一个新的理念的那种更新。所以说我现在所要处理的问题，其实是我自己内心的问题，其实是我自己的把我自己的那种从小到大那种完全不健康的理念完全去抛开，然后把新被更新的一个理念重新灌输进来，然后这样的话我才能够去不断的去改变自我，然后在孩子的身上就是说流露出来我们新的理念啊，包括新的育儿观啊，所以我现在也是需要被成长啊，需要被更新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吧，所以有些时候我需要再将鼓励的话放在我自己的孩子的身上，这样的话才能够帮助他们去发挥他的潜力。也通过这段时间的努力吧，我觉得我家的老大之前我对他的那个英语的学习是非常着急的，而且从小就灌出大劲儿了，所以说就有点他特别抵触了。就是这个暑假我就开始慢慢的去调整我自己的一个思路，包括我看到别的家长同事给他们家的小孩录视频的时候，录英语视频的时候，人家小孩特别流利，是个女孩，然后我也有同样的模式打算给我家的小孩也是这样录，后来发现身心俱疲，发现我绝对不会就不能成功，就同样的这种被复制的人生是绝对不能成功的，包括我自己也会很累啊。后来我就彻底的躺平了，我就说算了吧啊，尊重孩子的这样的习惯啊。我家孩子可能用2天的时间学一本书，人家孩子1天一本书，而且还能够特别灵活的去学习。所以说，可能一是跟我的教育方法有关，第二可能跟孩子本身的接受能力有关，还有跟这个性别差异有关吧。所以说我也在不断的去反思，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需要让孩子自己去原创他的人生，不可复制的啊。另外呢，就是我们需要用鼓励的方式去发挥孩子的潜力，去帮助孩子呢去消除他们的这种很多的负面的情绪。这个也是我比较触动很深的，就是一定要做孩子坚强的后盾，让孩子坚信无论未来发生什么事儿，让孩子对父母啊充满着信任，相信父母呢永远会支持他，永远都会爱他，不用惧怕的。这个信念确实是很重要的，就像这个信念是什么，先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信之事的确据，就是一种还没有发生的事儿，没看不见的事儿，但是我相信它是真的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让孩子给足孩子一个坚强的这样的一个品格，然后用爱去填满他心中的那份缺乏，然后让他对父母的充满着更大的信任吧。最后一点呢，就是孩子呢是被大人的行事和为人所教育的，而不是言语啊。那么英文中呢也是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在这里面呢我们也是需要，就是说让我们自己啊，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时候，一定要这个事必躬亲，然后用我们自己的品格去影响孩子的一生。对啊，
时代对某项硬技能的需求会更迭，对特定知识的需求也会更新，但对人才的底层需求似乎并没有改变。品格、使命感、创新力、判断力、建立关系的能力，这些是漫漫历史长河中社会一直需要的核心竞争力，哪怕是到了人工智能时代的今天。我们要做的是给孩子这些以不变应万变的核心能力，这样他就能更好地去应对未来。
一间小屋，一盏烛火，一杯香茗，一卷文字。今夜心未眠，叶兰邀您来坐坐。
谢谢空谷幽兰的分享。接下来我们聊聊自己是否在外包孩子的时间，来听三位姊妹的分享。
说到外包孩子的时间哈，我觉得这分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吧。从目前阶段来说，我觉得还好，因为其实从孩子上小学之后哈，因为我们比如说中午让孩子在学校去吃饭，这是迫于一些我们一些很现实的一些原因，然后晚上课外辅导，这是学校也是有强制要求的，所以我觉得孩子能外包的时间其实特别的少。等孩子上小学之后，从我们学校的情况来说，因为他基本上周一到周四的晚上就是周一到周五都是从早上基本上7:30入学到晚上的6点钟放学，然后放完学之后老师布置的作业基本上要做2个小时，就是课外作业，因为他现在是二年级嘛，就基本上2个小时才能做完。就有一些就是不得不安排的，就比如说像写字班，因为老师是有要求的，为了孩子长期的发展。然后另外比如说你会去考虑他的个人爱好，比如说他喜欢乐高喜欢编程，那我们会给他去报这样的班，他是自己喜欢的。那同时他也可能他同时他不喜欢篮球，但是呢我跟他爸爸都觉得他的就是需要有一些课外的运动，所以我们就给他报了篮球课。然后虽然他不是很喜欢，但是我们也会说哎，你还是需要坚持去上的。其实我觉得外包孩子的时间怎么说，因为我们相对于而言，其实我觉得已经算是在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做了吧。因为像我们这边有小饭桌嘛，就是有的家长很忙，比如说放完学之后是有课外辅导班去接孩子，然后去辅导孩子到晚上做完作业，然后9点钟家长去接的。相对于他们班这样的家长来说，我觉得我们已经在帮助孩子了。就是虽然说我们也觉得辅导孩子去写作业哈是一个挑战比较大的活哈，虽然经常辅导孩子写作业，特别是小学前3年级之前，是一个习惯养成的非常关键的阶段。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其实挑战很大吧，就有的时候会发现他有一些就是写作业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哈，一而再再而三的，然后说了不听，然后其实对家长来说真的是挑战蛮大的哈。有时候我老公被气得吐血，就发脾气，然后我老公又觉得，就是我是对于辅导作业我要求是比较低的，然后我老公又觉得我要求太低了，他也不放心我辅导，然后他来监督孩子写作业，然后呢又被气得半死。我是觉得看我们在什么样的事情上去把握，其实有一些时间我们可以就是说去为孩子安排需要去找专业的人来做，那有一些时间我们怎么样去更科学合理的为孩子安排，用科学的方法。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是其实我们和孩子是一起在成长的，因为随着孩子年龄的慢慢的成长，每个阶段他其实会给我们还有孩子不同的性格，会给我们一些不同的挑战，所以我感觉尽量去陪伴孩子，但是有一些时间是必须要去外包的，就是对于我们现在中国这个环境来说。
然后我觉得我今年我刚开始，因为现在小汤米他有13，就是周一和周三有一个小班的一个篮球兴趣班，然后当时报这个兴趣班的时候我没有多想，然后刚好是我也没有问其他家长，没有给小孩报，然后那天小汤米回家以后还给我说，妈妈给我报个篮球班吧，然后我当时还在想篮球班是啥呀，我也没多考虑嘛，然后就给他报了。报了之后的话，我把这本书看了，不是后面第一章里面怎样做才是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然后我说反思你自己是否在外包孩子的时间，然后我觉得我这个应该就算是在外包他，因为他们这个延点班的话正常是下午5:15就可以放学，但是他们这个现在延点到6:40，就晚上6:40，然后时间会比较长。然后我就说，我说我是不是给他，因为也有一些家长后来跟我聊嘛，然后说你娃现在这么小，小班其实都没有必要报那个延点班，那延点班基本上都是属于中班或者 大班的小孩，就是妈妈爸爸上班没人接，然后给我阿姨按个点，然后等到你下班的时候刚好把阿姨接。哎，我觉得人家说的这个好像也挺有道理的。然后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只能调整，因为我没办法去退了，我只能调整我现在自己的一个状态吧，就是尽量等到周一和周三要上这个延点班的时候，尽量的去多关心他的一些，比如说回来要主动问他今天学篮球你学的是什么呀，有没有受到伤害呀，就是去多关心他吧。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所做出的一些调整，在他这两天上延点的时候早点出现在幼儿园的门口，然后不管说他在里面或者也要排队了，就是他能看到我他也会比较开心吧，就是也会有期待在里头。然后第三个的话，我只能调整我自己的状态，就我自己的心态告诉自己，给他报这个延点班的话是为了让他更好的去锻炼身体，然后也你跟着男孩子一起的话，就是会更加好的去培养他的一些习惯吧，就是跟男娃在一起，毕竟女孩子可能更多的在会有一些腼腆呀这种胆小在里头，就跟男孩子多玩一会儿，然后让他能够更好的去成长吧，这样子
半外包吧，不算就是全外包，也在有陪伴孩子的时间，但是周末的时候基本上也都是被很多的班给那个占满了，有的就是包括写字班，但是你说如果不报的话也不行，因为孩子这个写字的确需要提升的，需要打好基础的，然后平时的时候我们引导孩子也不听，然后包括这个围棋，其实我跟爸爸的意见其实也不是很一致，本身我不喜欢围棋，但他爸爸喜欢围棋，孩子他说不上来喜欢，说不上来，因为刚开始的时候那个简单，孩子比较愿意玩，输赢主要是为了那个攒卡片，但现在的话他自己也不是主动的练，我现在也是比较纠结，就是孩子的本身他自己的那个潜能还有他的一个兴趣，我也有些时候也搞不清楚摸不准，也在探索吧。
敢不敢不再山寨别人家的孩子？敢不敢让爱思考、会思考的孩子设计自己的 原创人生。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请反思一下，在孩子所有的学习活动中，他是处于负面情绪的时候多，还是正面的情绪的时候多？你平时与孩子的沟通模式是双向的吗？你与孩子的关系如何？我们来听小白的分享。
因为我有两个孩子嘛，那他们俩第一性别不一样，就是就关系来说哈，我觉得可能我跟我女儿的关系会更亲。我觉得其实从理智上来说，我觉得我对于老大投入的时间上面哈会更多一点。还有一个就是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孩子的性格哈真的是对于父母来说会不一样。就是有时候可能我们很想跟孩子亲近，但是呢孩子想要我们跟他亲近的方式不一样。像我们家老二，他可能性格跟我会更像，他属于C 型比较高的，就是服从性会更强，比老大。老大属于 D 型和 I 型的，就是他更喜欢去掌控。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会感觉作为妈妈来说就会去示弱吧。就是这个时候反而当我去示弱的时候，可能会让他觉得我跟他关系更亲近。然后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有一些必要的时间去教导他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妈妈跟我不亲近。但是在我的心里面来说，就是会觉得这个度去就需要自己心里面去有一些度哈。就是感觉当孩子他有对我内心会有一些抱怨的时候哈，就是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妈妈来说哈，就是我就会认为就是会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挫败感哈，特别是当我生气或者说我一些错误的处理方式的时候，就会感觉我让孩子可能积累了一些负面情绪。就比如说让他写日记哈，他其实每一天的日记他都会说我很开心怎么怎么样，我很开心怎么怎么样。但是在实际的教养生活当中哈，如果我不按照他想要的方式去做的时候哈，他就会表现出很多的负面的消极的情绪。所以我觉得作为母亲来说其实是挺难的。
谢谢小白，也感谢茶小茶控股幽兰姊妹参与今天的分享。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在下周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分享《让孩子原创人生》这本书第二部分，学会探索。祝您晚安，再会。